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一章一至二节是问候，与六章二十一节后半部分的祝福首尾呼应。本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，但却一开始就非常郑重地声明自己的使徒权柄，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因为保罗有意让提摩太向以弗所教会公开诵读本信。我们救主神，这是旧约对神的常用称呼，保罗也把基督称为救主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，救主一词经常被用来崇拜自称为神的凯撒。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，这是提醒读者，神的救赎计划在基督里必然得以成全。使徒的意思是使者，被差遣者，最初是指耶稣基督所特别挑选的十二个门徒，也被用在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巴拿巴、保罗身上，甚至还用在范围更广的众教会的使徒身上。保罗是常见的罗马姓氏，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，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，意思是小的。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，即出生时取的昵称。使徒保罗的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，意思是渴望。使徒保罗通常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这个犹太名字，在外邦人中使用保罗这个罗马名字，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自称保罗。提摩太是保罗从路斯德带出来的年轻童工，父亲是希腊人，母亲是犹太人。真儿子原文的意思是合法所生的儿子，当时的门徒关系常以父子相称，提摩太和提多都被称为保罗的真儿子，表明保罗希望当地的教会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代表，并透过这两位真儿子的榜样，知道怎样效法他们的父亲。圣经并没有说提摩太是保罗带信主的，保罗、提摩太和提多都是由同一位圣灵重生，在属灵上是弟兄关系，并非父子关系。保罗的问安语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，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，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，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。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，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，更表示繁荣兴盛，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。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，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经把罪对付清楚，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恩惠与基督原文谐音，而在保罗心目中，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，因为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，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。恩惠是平安之源，平安是恩惠之果。保罗惯用的问安语是恩惠和平安，只有在提摩太前后书里特别加插了怜悯，可能因为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需要执行艰巨的任务，尤其需要神的怜悯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 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一章三至二十节的主题是为正道打美好的仗，与六章十一至二十一节前半部分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前后呼应。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， B. 保罗对律法的认识， B1. 保罗对福音的见证， A1.重申对提摩太的嘱托。三至七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这句话道出了本信的主要目的。本信的所有内容都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内部出现假师傅的回应。提摩太并不是去以弗所牧养教会，而是被保罗派到那里扭转局面。他可能离开以弗所以后，在马其顿境内给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本信。嘱咐表明提摩太是带着使徒的权柄教导吩咐人。异教可译为别的教义，指不正确的引起分歧的教导，并非不同的宗教信仰。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可能与某些犹太教的遗传有关，具体不得而知。无论内容如何，都毫无属灵价值，只会引发猜测和辩论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在教会引发纷争的从来都不是真理，而是谬误和罪恶。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，也可译为无助于神所定基于信心的计划。章程原文是管家，神的计划不能依靠猜测来领会和实行，只能凭借信心。凭空的猜测只会把人引入谬误的沼泽，混乱神的真理，无助于做神的忠心管家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可译为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。命令原文与嘱咐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词性，指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的目的，不只是消极地纠正神学的错误，更是积极地建立爱的团契，用爱来代替假师傅所挑起的纷争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，既不是出于天然肉体的情感，也不是说谎之人的假冒。真教师和假师傅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谈论爱，而在于怎样教导爱。虚浮的话只能把暂时的情绪、虚假的感觉当作爱，唯有真理的教导才能生出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，从而结出爱的果子。清洁的心就是不向虚妄，不怀诡诈；无愧的良心就是已被基督洁净，能正常辨别是非的良心；无伪的信心就是诚实倚靠神，没有程度区别，只有真假之分。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很可能是教会的领袖，他们偏离了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，取而代之的是虚浮的话，目的是高抬自己，想要做教法师。他们想和犹太拉比一样受人尊敬，却不像法利赛人那样钻研圣经，所以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既不明白自己所讲论的经文， 又不知道自己所主张的道理，但他们并没有自知之明，反而为凭空臆测的事情喋喋不休，强装权威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是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，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八至十一节是第一段插入的话，保罗谈论自己对律法的认识，这律法正是那些假师傅所误用的。以弗所的假师傅想要做教法师，所以误用律法高抬自己。保罗谴责假师傅，但并没有贬低律法，所以强调，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今天，圣经也常常被信徒误用，不是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而是替天行道的武器。不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而是六经助我的挡箭牌。合宜原文是合法，意思是符合设立律法的目的。人若要把律法用得合宜，教得合宜，就必须了解律法的作用。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因为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是为了约束人的罪，既不是让人称义的资格，也不能给人行义的能力，更不是叫人去讲虚浮的话。九至十节列出的罪恶清单是按照十诫的次序，首先列出人与神的错误关系，然后列出人与人的错误关系。正道可译为健全教义，与假师傅的病态渴望形成对比。道原文在本信中一共使用了八次，又被译为教导、教训、道理。保罗对于律法的功用以及健全的教义的理解，都不是个人的主张，而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十二至十七节是第二段插入的话，保罗谈论自己对福音的见证，这福音正是那些假师傅所离弃的。保罗列出了一份罪恶的清单，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清单之外，而是承认自己正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因此，当他想到神竟然交托我荣耀福音，不由得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因他以我有忠心，可译为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。明明是基督给我力量，却还看我为可信任的，所以保罗不得不感谢主。派我服侍他，表明保罗做基督的仆人，并非出于自己的能力或志愿，而是出于基督的拣选和所加给的力量。保罗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在信主之前竭力逼迫教会，但却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就蒙了怜悯，证明救恩完全是神主动的白白恩典，没有任何人的功德。神怜悯那些不明白的人，偶然软弱的信徒，但却恨恶那些明知故犯者，尤其是那些扭曲福音、混淆正道的假师傅。所以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教会绝不可用爱心合一、不动血气的名义包容任何假师傅，免得教会沦为人的团体，不再是神的家、永生神的教会、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神的恩典不只是力量、怜悯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人已经全然败坏，并不是因为自己里面有信心，所以能信主，也不是因为自己里面有爱心，所以能蒙悦纳。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和爱心，完全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，让我们能回应恩典。因此，没有一个信徒有资格夸口自己的信心和爱心，也没有一个信徒有资格夸口自己的力量。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可能引自当时已经流传的福音书。十分可佩服的是当时希腊文的惯用语，耶稣降世不是为了树立一个道德榜样，表达神对世人的关心，而是要将罪人从属灵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福音。而保罗承认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是原文是现在时，表明保罗不是承认自己在信主前是个罪魁，而是承认自己现在仍然是个罪魁。一个人越是在光明中行，属灵的生命越成熟，就越能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越能看清自己是个罪魁。本信中原文三次使用怜悯，强调基督显明在保罗这样的罪魁身上的怜悯和忍耐，同样也可以显明在以弗所教会那些被假师父误导的弟兄身上。事实上，保罗知道自己之所以蒙了怜悯，目的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连保罗这样最极端的罪魁，基督都能把他变成最忠心的使徒，他也一定有足够的忍耐来拯救任何人。如此就能给别人做榜样，让每个蒙召的人认识真正的福音，也让每个软弱的信徒认识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。保罗默想福音恩典的结果，是由衷地发出充满敬畏的赞颂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当年轻的提摩太面对以弗所教会的种种难处时，也必须越过环境，看见护理教会的乃是那位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。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同工的责任是用爱心劝勉人。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，而神自己负责把那些蒙了怜悯的人挽回来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就不再棒读了。18-20节接续3-7节，重申对提摩太的嘱托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这句话把思路重新带回3-7节。命令原文与嘱咐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词性，只劝勉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预言使保罗更加确信提摩太是一名适合在以弗所教会征战的战士。而提摩太借着这些预言可以在征战时得着鼓励。打那美好的仗，指与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们和他们的谬误征战。打原文的意思是服兵役打仗，仗原文的意思是战役，这是把提摩太比喻成勇士的君王的忠心战士。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，首先自己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才能生出爱心。信心就是准确地接受主的所事和所作，也准确地传讲主的所事和所作。无愧的良心就是实际地活出自己所传讲的道，在神面前没有过不去的地方。信心和良心总是并肩而行的。如果我们的良心控告自己，就表明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拒绝良心的提醒，在信仰上也无法前行，更无法产生无伪的爱心。19节后半部分可译为，有些人丢弃良心，在信仰上触了礁。许多人坚持真理上的错谬，往往是因为道德上的失败。许多假师傅之所以执迷不悟，正是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罪恶的生活，所以故意拒绝良心的提醒。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就是例子。徐米乃在教会传讲复活的事已过，亚历山大可能是陷害保罗、极力抵挡使徒话语的铜匠亚历山大。20节后半部分可译为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让他们学会不再亵渎。这两个人可能是领袖，所以保罗亲自把他们逐出教会，而不是由教会执行纪律。教会是神的家，离开神家的信徒必然会流离失所，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但保罗的动机不是责罚，而是要使他们归正，让他们学会不再亵渎。提摩太前书背景。提摩太前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又被称为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。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神，他生长于路斯德，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，父亲是希腊人，自幼受祖母及母亲影响，熟悉旧约圣经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给提摩太行了割礼，从此成为保罗的亲密同工。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 都是保罗晚年写给个人的，但大部分内容都与收信者所牧养的教会有关。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保罗的接班人，三封书信的内容、风格、措辞和历史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，对于教会秩序和牧养教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所以18世纪初被称为教牧书信。教牧书信都在一开头就清楚表明作者是使徒保罗。早期教父们对此也并无异议，但19世纪以后的学术界提出各种质疑理论，认为教牧书信的作者并不是保罗，而是第二世纪的某位无名氏。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，教牧书信中包含了306个在其他保罗书信中没有用过的单词，但这种研究方法必须假设作者的年龄、心态、环境、主题和收信对象的变化对语言风格都毫无影响。还有人认为，教牧书信的许多词汇只出现在第二世纪，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。事实上，教牧书信的内证和外证都支持保罗就是作者，怀疑教牧书信作者的真实性，就是否定提后第3:16的伟大宣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而那些拒绝保罗是作者的人，倒是应验了提摩太前书第4:1的预言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主后62年，保罗上诉凯撒成功，从罗马获释，重返亚细亚马其顿。他可能先从罗马坐船经过克里特岛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设立长老，接着继续坐船到以弗所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教会内部的假师傅。最后保罗经过小亚细亚回到马其顿，可能于主后63-64冬天之前，先给克里特岛的提多写了提多书，后来又给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。主后64年7月，一场大火席卷罗马全城，市区受到很大破坏，民间谣传是尼禄皇帝下令纵的火，尼禄为了转移视线就嫁祸基督徒，许多基督徒被定罪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载，他们在死前受尽凌辱，他们被逼披上兽皮，惨遭恶犬撕裂，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或在夜幕低垂时被人活活烧死，把这些熊熊的火光当作照明之用。很可能在这段迫害时期，保罗再次被捕入狱，在罗马等待最后的判决。这时来访者稀少，因为当时若有人公然自认是基督徒，就有被捕及折磨致死的危险。保罗在第二次被囚罗马即将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。提摩太前书的内容与提多书相似，但针对以弗所和克里特众教会的具体情况重点有所不同。本书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 A 问候， B 为正道打美好的仗， C 神家当有的秩序， D 教会是神的家， C1 恢复神家的秩序，B1 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 A1 祝福。保罗写本信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教会内部出现的假师傅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虽然加拉太和哥罗西教会也遭到了假师傅的搅扰， 但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更加特殊，他们是教会内部的领袖，所以更要谨慎处理。因此，保罗并没有公开写信给教会，而是在私人信件中谈论公事，勉励提摩太执行洁净教会的艰巨任务。此时，以弗所教会已经成立十多年了，并不缺乏成熟的制度和领袖，所以保罗首先关注的是持守真道，其次才是恢复秩序，并没有教导如何组织教会，反而强调不要急着案例教会领袖，妥善处理犯错的领袖，也没有提到教会领袖的专业资质，反而关心个人品格、家庭生活和忠心教导。虽然本信被后人称为教牧书信，但关注的重点其实不是如何牧会，而是如何清除偏离真道的领袖对教会的影响。尽管本信的许多内容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正确理解，但其重要性和适用性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时代，因为圣灵借着本信所说的话，使历世历代的教会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